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topic， 关乎主耶稣基督的身位 ，the person of Christ。这个题目可以简单，也可以很复杂但是求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先把这个档案挂上来 ，OK， 在这里。好，我们上回讲过 covenant， 那这个部分呢，就讲到基督论基督论呢，它一共有这么多章啊 ，OK， 不，它在这里是26、27、28、29，就是几个章，但是每一个 chapter 都是很大的。26、27是基督的救赎，它就是主的工作哈。28章是主的 status， 那么29章主耶稣基督的职分他最近他现在在做什么工作？6、7、8、9四个 chapters 涵盖整个的基督论那么相形之下 ，Louis Burkhardt 的系统神学。他用13章来讲基督论，他就是把它分得比较细就是了好，我们进入这章，我先把弥下信经我想这个大家都听过了哈，我再把它念一下。目前这个版本呢，主要是381年，因为325年是弥下大会，这事情没有了。到了381年呢，就开了第二次会，第二次会是把弥下信经 reconfirm， 再重新肯定一次。那今天我们一般用呢，都是381年的版本有的时候啊，我待会会我这个我会再提到我来念一下。我们信一位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父在创造万有之前所生的注意到这些动词都很重要，是从神出来的神。这个中华虎代表是381年加上去的是从光中出来的光，是从真神出来的真神，是所生的，非所造的。注意到哈，他把这两个动词生跟造是不一样的。与父同享一职其实原来意思就是与父同职，与父同职。万有是借着他造的。他为我们人类，为我们的救恩从天上下来，因着圣灵借着童贞女玛利亚而穿上肉身，在本丢比拉多手下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并且埋葬了。第三天按了经上所说的复活了，又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将来必带着荣耀降临，审判活人和死人。他的国度没有止境这个是关乎基督的条款所以你会发觉弥下信经讲的比我们一般所说的使徒信经要详细。那使徒信经呢，当然不是使徒写的。使徒信经今天所拥有最知道最老的版本是700多年，是8世纪的作品。对很多教会都用使徒信经，我是觉得你如果真要用信经呢，还是用这个381年版本的弥下信经，我认为比较好。因为弥下信经对于基督的部分呢处理的非常非常的好。毕竟嘛，从325到381一个甲子就是为了辩论这件事情。381以后呢，事情没完。好，我们现在确定基督是神了。那基督是神，基督是一个所谓的位格。那么神人二性跟这个位格的关系是怎么样呢？又辩论了，辩论来辩论去，又花了70年的时间，到451年 ，Chalcedon 这个加克顿信条呢，加克顿信条里面这最主要这一段我来念。 基督的神二性没有混淆，没有改变，没有分裂，也没有分离。啊，这四个没有叫做加克敦的四面墙，就是说加克敦信条它没有用正面的方法告诉我们基督的神人二性是如何在一个位格的里面，他用四个否定的话来告诉我们四个不是，用这四个不是呢来处理当时所发生的异端，因为有异端心来就说你不对你不对你不对，他用四个没有来告诉我们这 confession 是很奇怪哈，因为毕竟神人二性在一个位格里面呢、啊、如何很和谐的共存，这是个奥秘，他实在没有办法讲。所以加克敦信条也算是一种智慧，他用这方法来说，他说没有混淆，没有改变，没有分裂，也没有分离，这四个字是不一样的。此两性的区分不可能借着联合而消失，个性的性质也都在一个位格里呢得以保存与出现，并没有分开成为两个位格，它就是强调在一个位格里面有神人二性、啊、所以451年跟325、啊、的这两个主要的信条，你若从325来算的话呢，教会差不多花了130年，从亚流异端兴起到 Chalcedon 的信条出来走了130年。其实130年以后呢，教会也并没有平静，因为当时亚历山派的教会，就是北非埃及的那一代的教会，那教会古代的时候是蛮强大的，他们呢叫做其实心不服，口服心不服、啊、所以而后呢，而后这个地区的教会他仍就是倾向于他接受三位一体，他接受Chalcedon， 他还是倾向于认为说基督呢，基督的人性呢就是他的 body， 他的 soul 是被 logos 取代的，那个叫做 logos Christology。就这个基督论呢，它的特点就是它的 soul， 就它的灵魂呢、就是 logos， logos 就是神嘛，就是神嘛，就神几乎把基督的人性给取代掉了， 你这样讲也可以啊，就倾向于基督的神性、人性是扮演一个非常低的一个角色。好，我们来看一下基督的 person， 他如何是神又是人，但是他只有一个位格。那他这里A 是讲人性， B 是讲神性， C 是讲神人二性如何在一个位格的里面。这个都是我们每年特别是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去强调的一些的教义啊。那么关于主耶稣的降生呢，马太福音第一章跟路加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可以说没有贡献，马可福音 一出来的时候基督就来传道了，关于主的降生那边就没提。那么约翰的话呢，约翰讲主耶稣的他也可以说没有讲降生，他就是强调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用神学性的陈述。因此呢，耶稣 physically 的降生呢，就出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跟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报喜，还有第二章的耶稣的降生。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呢，这一段呢，玛利亚就从圣灵而怀孕，那然后这件事情是应验了。以赛亚书7:4必有一童女怀孕生子，然后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个经文呢应用在马太福音第一章。所以第一章呢其实是它是强调这位降生的以马内利呢其实生与他同在。他应该他有他的 divinity。那路加福音第三，我认为最主要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三，加百列的 报喜。关于这个天使向圣母玛利亚报喜，你如果上 Wikipedia 去啊，就 Wikimedia 去看的话，哇，那这个不下百幅啊！啊，我认为画的最好的是达文西的哦，达文西那幅画的很好。昨天我还给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因为有个弟兄他要讲圣经啊，我送了两幅这个主的报喜的画。那么这两幅，一个是 Botticelli， 一个是达文西。Botticelli 的这幅画就是比较这个动作大一点，就是说你就看玛利亚的那个手好几乎是推拒，因为经文上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但我相信玛利亚讲这句话的时候，她不是说不信，她只是说怎么可能有呢？ unreasonable。 但是我们知道玛利亚另外一方面，她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她对于所发生的事情呢，她会摆在心里去思想啊，对不对？所以这个第一章的第28节，天使报喜了，他说蒙大恩的女子，主和你同在了啊。29节，玛利亚听了就惊慌，反复思想，这什么意思？然后天使就说：“玛利亚，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好，这个。达文西画的那幅画呢，玛利亚的左手好像有一个姿势是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但是是非常非常的温柔的表示。那当然了，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呢，我们看到玛利亚他说1章38节，他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呢就离开他去了。但是这个是福音书是记载告诉我们这件事情。那么加百列呢，加百列他这个报喜的时候，他有很多的他在唱歌。那么这段歌35节这段哈，圣灵的能力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你所要生的必称，我觉得小字比较好，必称为圣啊，要称为神的儿子。像这一段它是个诗歌体，所以这一段其实是对道成肉身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注解。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耶稣为童女玛利亚生的意义啊，他在这里归纳第一点呢是救恩出于神，因为应验了创世纪3章15节的话。所以我在讲到的时候给大家丢了一些报喜的那个 Renaissance 的 paintings 啊，有一些 paintings 啊，他会在一个角落画什么呢？画亚当夏娃被驱逐离开伊甸园。所以那件事情就代表说那是人类被咒诅的开始，对，就被驱逐离开伊甸园。那么天使向玛利亚报喜呢，似乎就是前后呼应，结束了那个咒诅，也就是创世纪3章15节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这个蛇的头啊，这句话呢开始应验了。加拉太书4章说当时候满足啊，弥赛亚生在这个为一个女子所生了，对不对？那另外一个比较图画性的呢，就是启示录12章1到5节，天空出现了大异象。那么那边里面的那个小孩子呢，应该所指的就是童女玛利亚她所生的那个弥赛亚。 好，那么救恩呢，是神自己超然的工作，所以主耶稣的降生呢，是非常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凡，它不是一般性。那借着这样的降生呢，两性就是神人二性在一个位格的里面降生了。当然这个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奥秘啊，两性怎么可能在一个位格的里面，因为主耶稣的 divinity 跟他的 humanity。 所以像那个天使加百列，他在第一章的35节，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所以你所生的必称为神的圣者。所以这里用了平行句，圣灵要降临，然后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所以这个道成肉身，我们可以跟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这两个教义呢，其实是看算是平行的。第二位格的神怎么样的道成肉身，跟第三位格的神怎么样经文化在圣经的里面。那我们假设说我们今天手上拿的是 autograph 啊，这个最早最早先知们受启示所写下的圣经，当他们把圣经写下来的时候，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些先知不过是人嘛，那人怎么可能写下infallible 绝对不会错的圣经呢？所以卡尔巴德就信不来这个卡尔巴德他横竖他要说圣经啊不是神的话，他认为圣经是有错误的，他只是说神的话会借着圣经对我们说，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所以他把圣经是圣经 The Bible 然后 Gospel 他把它分开来。所以这是整个新正统派撕裂正统教义的一个最根本的地方。所以这个撕裂呢，大概他最早 publish 1936年，他出版的他的罗马书注释开始起，到今天都快100年了。这100年之间，整个福音派的里面，今天我相信，一般来说，华人教会我是我不知道有多少百分比哈。那在一般的这个福音派的美国福音派教会里面，现在已经有个百分比了。所以现在福音派教会不会再把Bobbin 看成好像是把它排除出去哈。早先的话 ，evangelical 这个字眼是不包容他们的，是把他们排除。但是呢，Carbot 他对于这个天使的报信，他不能接受，因为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玛利亚，因此你玛利亚，你这个有罪的玛利亚，你能够生一个神的圣子，而且呢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没有罪的神的儿子啊。对那么这样的话，神人二性在基督耶稣的这一个位格的里面，不是一件，但这是一个奥秘，像保罗所说的哥林多前书4:5那句话很宝贵，我们如此传，你们就如此信了。所以你会发现哈，不能够接受圣经是神话的这些团体啊，他也很容易就不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就看到卡尔巴的，我问他，将来天上碰得到，来问他，哎，在你认为耶稣怎么是基督呢？耶稣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你怎么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教义呢？就是因为玛利亚她并不是无罪的，她怎么会生下了一个完全的神人者叫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呢？对不对？因为他有信心接受这个，他却没有信心接受那个。像达文西的密码这种的书写出来的时候，都已经很明显的告诉你，那时候在西方的教会里面有一个百分比人都已经是 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他不过把耶稣看成一个凡人。所以 Dan Brown 他的那整个小说就是说，但那是个 fiction， 是个 fiction， 那是一个小说。他在2000年的历史里面呢，耶稣的后裔一直存在着，可是呢，天主教教会为了要巩固教义，就专门去要去击杀所谓耶稣肉身的后裔，然后就写出了这个《达文西密码》这样一本书。就这本书说起，从教会的角度来说是蛮亵渎的，因为他等于是否认了耶稣的 divinity， 而且耶稣成为一个必死之人。好，路加还有这个二十几年前吧，三十年前，《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所以我觉得拍这种戏哦，那个拍片的出那个拍片的制作者 Scorsese， 他是个犹太人，这些人都是应该谴责的。犹太人是怎么样逃到美国来？美国教会是怎么样欢迎他们？给他们宽容？他们想想那个 Holocaust， 他们在德国是怎么样遭受逼迫？但是美国教会基本上来说是改革宗教会的后裔啊，像浸信会都是改革宗教会的后裔啊。Lutheran 在美国的百分比不是那么高，那么因此呢，改革宗对 Jews。对 Jews 是非常的包容。那么从前最早发那个 passport 给犹太人的是克伦威尔时代，就是英国克伦威尔时代清教徒时代。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我就不那个等到将来再来论述再来讲。所以这些流浪的犹太人呢，说真的，他们在欧洲流浪的差不多1500-1600年了，第一次得到一个 formal 的一个 passport status 是在英国，是在一个改革宗教育国家。后来他们移民到新大陆的时候，乔治华盛顿总统也是非常欢迎他们的。然后呢，他们逃来这里啊，他们却搞这种给你拍这种片子。我记得我在美门教会1994年到了美门教会，我干了第一件大事。我就问这些姐妹们为什么崇拜时候会有这么多人不见呢？哦，他张牧师你不知道吗？因为礼拜天是那个是那什么 recital， 就是小孩子学钢琴 recital， 在 Princeton， 我从 Princeton 过来我知道，所以呢礼拜天他们就到那边去做 recital 了，所以主日崇拜都没来。我说为什么要排礼拜天？哦，因为那个recital 单位都是 Jew 嘛，他们不能他们要守安息日，说他们礼拜六他们不排，就排礼拜天。我就跟那个姐妹说，你去告诉他那个单位，说我们张牧师说的，你们这些犹太人实在是很差劲，你们逃到美国来，美国人给你们自由，但是你却用你们的犹太教来破坏我们基督教的 Christian Sabbath， 非常不好的。你这样骂回去，把我的事原本的讲回去，一个礼拜下来，立刻他们就让了，礼拜天早晨不排，为了要守住我们基督徒的Christian Sabbath 啊，这样。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说我们敬拜主，但是我们不能够守住这些东西退让的话，实在是，所以教会该抢的时候就要抢。该抢就要抢，那么对那些犹太人完全不要客气，当他们破坏 Christian Sabbath 的时候。好，那么对我这边讲了路加福音第三三十五的重要性在于神儿子的肉身化。我们刚讲用圣灵的经文化，这两个是一样的。我们基督徒见圣经如见圣灵，我们所以保罗说保罗曾说他说我们如今不再凭着外貌认耶稣了。你说保罗有没有见过肉身耶稣？福音书没有告诉我。但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这一句话本身 我断定保罗是见过肉身，那个大马色的那个不算啊，那个不算。就是当主耶稣在这个出来公开指示的时候，我认为保罗极其可能是见过的。他在那个加百列，加百列的门下受教，对不对啊？他从那是凭着外貌看耶稣，他看不到耶稣神儿子，所以后来他得到了开启，他知道。在这个肉身里面呢，在这个肉身里面呢，住的乃是神的儿子，何其神圣啊！所以天主教要用了圣母的无罪原胎啊，这个是没有必要的，虽然是好心的，但是是个错误的教义，去维持这个道成肉身的教义。所以他这个错误教义结果呢，他是把圣母呢旁抬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地位，甚至成为宗保，就是在基督宗保跟人类之间呢，有一个最重要宗保就是 Holy Mother。 你会看到文艺复兴的画里面玛利亚，哇，那个画也非常的多啊。对，主耶稣基督的人性的无罪呢，是出于圣灵的灵道跟应聘。他不仅是无罪的，他不是在零 neutral， 而且他是 plus， 他是有份于神的圣洁啊。好，那么主在人性中的这个软弱和限制哈，这主要就是这个软弱是没有那道德的意味哈，意思就是说耶稣是成为婴孩要长大，耶稣他会疲倦啊，他有时会饥饿，他有时需要睡眠啊，他有时会他口也会口渴。那在主耶稣复活之后呢，他拥有新造的身体了。那么这个新造身体当然明显的跟往日的不一样，可是呢，他为了要向门徒们证明这是一个 physical body， 他说他就吃鱼，吃东西给他们看。那耶稣复活之后可以不要吃东西，但是耶稣吃给他们看，是让他们证明我是有身体的啊，复活的主是有身体的，直到永永远远。耶稣就带着这个身体升天，因此主耶稣他将来再来的时候，他永远是带着他这个身体，但这是个奥秘。所以有一些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些人，我跟上回跟大家提过，刘东坤牧师啊，他是个异端的，我不知道到死之前他悔改了没有，我曾经 confront 过他一次。他到美门教会好几回，最后一次来的时候，我当面 confront 他。哇，他那个脸都变了。我跟他说不对，圣经上他就抓住一个经文，抓住他是认为说当一切的救赎等等等都完成的时候呢，那么主耶稣要回到父里面，就成为三一，不再有三一了，就成为 the only one， 独一的真神了，就不再有三个位格，就独一的真神。他的思想是这样，他等于是一种叫做这种叫做 functional trinity。 我记得我2018年4月，在18、4月，我在温州教神学的时候碰到这个弟兄叫张康平老师的先生，他在 Westminster 读博士嘛，我说你在写什么，他在写论文，他说他在写 functional trinity， 他跟我描述了一下，他讲这个东西就正好是刘东坤牧师他所困惑的那个错误的教义。所以好像他就认为说当整个宇宙归一了以后呢，这个主耶稣不再需要有这个笨拙的身体了啊，他这个位格都可以不用了，他就回到父的里面啊，他的这样一个思想。好，那么耶稣有人的心思啊，要说主耶稣的智慧是增长上来的，路加福音第二章说他智慧是随着岁月增长上来的，而且 马太那个希伯来书第五章还说，耶稣的顺服是学来的，是学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啊，总是有很多事情发生。那么神的儿女啊，要学习自己呢，自己要倒下去，要爬起来。耶稣说什么叫倒下，什么叫站立起来。那么我们对别人也是一样。我在这个美门教会最后离开之前呢，大概有一年半，我讲过两段时间，差不多一共一年半，把整个民数记讲完了，还欠两篇。那我已经把它变成一个电子书了，这个电子书的名字呢叫做 Second Chance。我觉得这 Second Chance 意思就是说，我们呢都是学来的，我们都是从悖逆从不顺服中，从跌倒中然后学来的。我们但我们不是说歌颂我们跌倒多伟大，绝对不是意思，因为主耶稣的顺服也是学来的，对不对？耶稣在科西玛利园说，但主耶稣没有失败，他没有犯罪，他只是顺服呢，他是学来的。哇，这个话里面呢，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深了。他是神的儿子，他都学来的。还有我们的主，有一些事情他说他连神的儿子都不知道，他在人性的限制里面。但有的时候呢，主就可以 read， 能读出别人的心思。那么我给了好多经文，但主耶稣当能够读出别人心思的时候，代表说耶稣这个时候他是处在他的 divinity 里面。耶稣有人的情绪，他会哭泣，三次的哭泣啊。那么第三次呢，应该是科西玛利园。路加福音，马可只说耶稣极其伤痛，但是希伯来书五章七节说他曾经大声哀哭，这应该是指的科西玛利。他会忧愁，他甚至说忧愁到都快死掉了，而且耶稣会愤怒。那么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三节那边说，那边的那个悲叹啊，就是拉撒路不是死了吗？这个主耶稣被带到他的坟墓前，耶稣到那边以后，耶稣我们和本是，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啊。那个悲叹其实翻译不好，耶稣就愤慨，又甚忧愁。作为人他忧愁，作为神他非常的愤慨，对于拉撒路的死，对于整个伯大尼村子的人都在那里哀哭，耶稣既忧愁又愤慨。愤慨呢可以算是一个反应啊。好，那么这些信我们知道，这个希伯来书说主耶稣是凡事受过试探，但他没有犯罪。所以当时神的儿子成为人，低微到个地步啊，你可以去试探他。安倍晋三还在做首相的时候，我相信别人要去刺杀他是不容易的。但因为他首相下来了，他这么样的低微了，所以才会给别人有机会去刺杀他。那神的儿子那个撒旦可以百般的去攻击他，只是他没有掉到罪恶的圈套里面。因为我们算里应外合嘛，任何的犯罪都是里应外合，但主耶稣的里面呢是没有东西 answered， 你外面不管怎么敲，他里面没有东西回应。他的回应就是撒旦退后边去了。耶稣看起来如人啊，称他为木匠的儿子。他平凡到他的跟他从小长大的兄弟们啊，弟弟们啊，都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而且还讽刺他，对不对？耶稣的无罪啊，就主耶稣他不只是无罪，而他是乃是神的圣者。那 我们叫主耶稣，他是那圣洁的公义者。这个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时候试度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那么希律王也讲过同样的话，所以在福音书至少有五次重复了，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OK， 他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啊。那么罗马书八章三节讲到，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啊，就是原文的这个 sin 的字，罪这个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赎罪祭。所以正统派、新正统派 Bathians 他们就说耶稣是有罪的呀。我读过一篇我这个台湾出来一个传道人，华神毕业的，然后到英国念了一个博士，新的博士，应该他现在还在美国森林工会，他可能在 United 的森林工会里面做一个非常高级的职员。不好年前，那个应该是在我读博士的时候，在1990年代，他写了一篇 paper 给我看，他就讲罗马书八章三节这段经文。那么大概在1970-80年代的时候啊，台湾、香港还有联合圣经公会出了一本现代中文圣经。那个现代中文圣经，他就在罗马书八章三节翻译的时候就说耶稣。那我们和本翻译的是对的啊，和本翻译是说，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但他那个翻译变成说，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呀、啊，主耶稣有罪呀、啊，很糟糕的。那我刚讲的那位，姑且称他为弟兄吧，他就认为。主耶稣是有罪的，你看到没有？那个是巴特派的人啊。当你在这个圣经的无信，你退一步以后，你对耶稣的 divinity 你也会退一步，就退一步。那他怎么样去圆他的讲法，那就不知道。新正统派的人不说所有，有的人会退一步，接受耶稣是有罪的。他不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就像圣经有错谬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圣灵可以借着圣灵对我说，神可以借着有罪的主耶稣来做他的工作。所以这边这个徐牧师啊，徐牧师已经过世了。他们在多少？我这边写下来啊。徐牧师、周连华、骆维伦，骆维伦是圣灵公会里面的翻译者，周连华很有名了。他们三个人的翻译本，我这写出来。使他这个罗马书八章三节，使他娶了跟我们最相同的人性，这个是非常糟糕啊，非常糟糕。注意到原文呢是 homoi uma， 你注意到这个 moi 这个字呢，就是类似的意思 ，homoi 是类似 ，homo 是 same，homoi 是类似。就主的人性跟我们是类似，不是 identical。OK， 好，这个字眼啊，所以后来好像这本圣经就很可惜啊，很多教会抵制，非常多。那个时候我才刚刚信主啊，75年，我是71年信主。后来朋友告诉我说，这本圣经在华人教会就变成被抵制。被抵制，说后来版本听说他们把这个改了以后，大家认为说你这个没有成立，因为他们没有公开的 confession。我不觉得周连华、骆维仁跟许牧师在这点上有公开的 confession， 说我们错了，我们得罪主了，没有过，所以他们的思想是很诡异的。我觉得教会界啊，对于错误的思想不要宽容， 不能宽容，这些东西你不能宽容的，你必须把它拿出来，好好的去沟通啊。好，主耶稣可曾犯过罪吗？啊，也雅各书一章讲过，耶稣不用罪恶试探人，他也不被罪恶试探。那么哥林多后书是说，耶稣是那边我们这个什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主耶稣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罪啊，在他这个 concept 里面，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罪啊。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和本这样翻译。但小字呢，无罪是不知罪的啊，是不知罪的。OK， 好，那么。传道书有讲到神造人原为正直，这是伊甸园的光景，但是呢他却寻出了很多的巧计。好，这边有一个这个 Augustine 他的归纳蛮好，他说亚当的光景呢叫做可以不犯罪。可以不犯罪有 implication， 他可以犯罪了，当他被试探的时候，他里面就不知道什么事，这是个 mystery， 他怎么会产生出罪来，对不对？当蛇在那边诱惑亚当夏娃的时候，他怎么会去犯罪？他里面应该是没有罪的啊。但他的那个 will 可以会 incline 到去犯罪了。那么亚当的后裔呢，就是落在这种非犯罪不可，不可以不犯罪的光景。而神的儿子耶稣呢，他是不可以犯罪。这是所以 Augustine 认人的事态。伊甸园犯罪后归正后以及荣耀里啊，这四种。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常说奥古斯丁在主后412年之后有若干年，他跟柏拉修的辩论里面，其实这个表可以看得很清楚。伊甸园一直是自由的，但是不是 immutable， 他可能他只是可以不犯罪。那么将来我们在荣耀里面呢，我们是不可以犯罪，我们不会 incline 去犯罪，跟神的儿子分享了神儿子的这个神性，这样讲也可以。那我们今天蒙恩，我们这个人类这个犯罪以后的意志就被罪恶捆绑了啊，不再自由，不可以不犯罪。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柏拉修阿明念派跟古代的奥古斯丁，后来的改革中，或者是其实包括宗教改革，广义来的宗教改革，他认为说人类堕落到人类的罪，一直是被罪恶捆绑，除非基督释放我们，使我们得自由。在基督没有释放我们得自由之前，我们的意志是被捆绑。所以觉知的概念呢，当一个人可以觉知归向主的时候，他的意志已经被主耶稣释放了。哦，那你说我被主释放了，我用我被主释放的意志来选择主啊？救恩是因为我选择了主才有的，这个叫做得了便宜还卖乖。所以觉知的概念，这个在神学上是不对的。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布道家啊，芬尼差不多在18世纪的后期发明的。他那时候布道，就是这个觉知的这个 term， 他开始使用。今天在教会已经成为常态了。哇，什么人觉知了？但一个人如果真的是真正重生得救的觉知的人呢，我告诉你，不会再跑回去了。但今天10个觉知里面有7个8个都跑回去，因为那个其实没有真正的觉知，没有。Easy in, easy out. Until 他的意志真正的被主耶稣释放了，这个就是马丁路德在1525年跟 Erasmus 大辩论，就是在辩论这点，也就是后来到了17世纪1610到1619阿明念跟改革宗之间的大辩论，还在说我们犯罪以后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但我们归正以后呢，是犯罪后跟荣耀的一个 mix 在一起。OK， 耶稣完全的人性有其必要嘛，所以这个话就是我们知道在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跟约翰福音不一样，约翰一书是强调耶稣的人性，约翰福音是强调耶稣的神性。那么因为为什么强调他的人性，因为那时候异端起来是攻击，幻影说啊 Docetus 攻击耶稣是从是取了肉身来的这个思想，所以他就来辩驳。主耶稣他成为人当然必要，因为亚当的失败就是受试探失败，耶稣要在试探中间得胜到底。这边有一个 table， 伊甸园的试探，主耶稣在旷野的试探，那这个也是代表耶稣的一生，道成肉身岁月，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岁月，他受了各样胜，他都得胜了。所以罗马书五章下半段讲到救赎的成全和通门的成全，就在于说基督的顺服。基督的顺服，主耶稣如果来世界不行一个神迹，但是呢他顺服主到底的话，救恩照样成就。倒过来说，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但是他只要有一次的不顺服，我告诉你整个 atonement 就 fail 了。当然这个讲了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说神的儿子穿上肉身以后他就回不去了，因为他 fail 掉。当然这个是，这只是这个不可能的事哈。耶稣是被称为第二个人啊，末后的亚当，他是新的一个族类。刚讲的说的必要呢，因为耶稣要在人性里面顺服啊，为了替赎的需要，因为他要是没带人性，他不能替赎。所以嘛，这个希伯来书二章讲得很清楚，他为了要救赎亚伯拉罕的儿女啊，所以他就亲自成了血肉之躯，为要拯救我们在血肉之躯中的人。还有他做中保啊，中保有中保的需要。OK， 这个中保他当然是神而人子，因此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向他倾诉，到他的私人宝座前。还有呢，就是回应这个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神说创造照着人的神的形象造人，管理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整个宇宙的管理啊。但是人做到了没有？人并没有做到，对吗？那个希伯来书二章九节他说，只有一个人，就是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他因受死的苦难，他就成全了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他可以来做这个管理宇宙的那一个新人的工作。诗篇第八篇回应创世纪第一章，然后希伯来书二章再回应诗篇第八篇，为了我们生活中的榜样和样式的需要，也主耶稣做我们的榜样，因此我们要思想耶稣。腓立比书二章说以耶稣的心为心，其实原文的意思它不是名词，原文的意思是用耶稣的思想法，用耶稣的 thinking 来 thinking， 它是用动词，是用动词的。所以主耶稣怎么样 thinking， 我们也同样的 thinking。为着我们蒙赎身体的样式，当然我们这个将来要，我们还要复活，复活以后我们有份，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复活，所以主耶稣复活怎么样身体，我们也怎么样的身体。那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有灵的活人啊，就是 创世纪第二章叫有灵的活人。然而耶稣复活以后呢，就叫做叫人活的灵啊。这个你用那个希腊文来看的话，有灵的活人跟叫人活的灵这两个看起来很像，很像。其实有叫人活的灵，life giving 啊，这个叫人活就是 life giving，life giving a spirit。所以将来我们进入我们主耶稣复活，我们进入新造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包括我们的 body 是 life giving spirit。所以那一段的经文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我来这个到了四十六节以后呢，他讲到先讲到我们是做了 life giving spirit。那四十六章以后讲到第一个人是出于土，那耶稣呢是第二个人出于天。那么属天的如何，我们也都会如何。第四十九节和本这样翻译，大部分英文本是这样翻译的：我们既有属土的形式，那么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式。将来也必有，这是未来式。这个动词哈，它的未来是跟它的还可以，它就是一个动词的那个形状啊，有两个可能，另外可能要这样翻：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让我们也有属天的形状吧。这什么意思？这就变成一个勉励的话了。OK， 未来是讲到将来，将来那有什么好讲？我们将来那就是一个盼望，但是。如果另外一种cohortive， 就是说一种训练式，就是说今天了，我们今天都应该要有份于属天的形式。我觉得这个就很 make sense 哈，非常非常 make sense。所以基督徒都应该做 life giving spirit。这个对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边讲到，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你身上发动。那个我们唱法兰西斯祷告，你都很喜欢唱他的这首诗歌嘛，对不对？他那个诗歌怎么说呢？他说：“让我做爱的器皿，让我做各种的器皿，把爱在一个仇恨的世界播撒出去，对不对？”还有另外说：“让我爱而不受感戴。”其实这个诗歌，这个、诗歌本身 attributed to Saint Francis 啊。这个不是将来的，这个是我们今天呢、啊，今天要活出来的，今天活出来。因为教会最缺的就是这个，大家嘛，就是发生了冲突以后就不肯改变，不肯舍己，不肯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今天最大的道理，谁都会讲，要怎么去 practice， 为着大祭司表同情的需要，我们的大祭司。表达他的同情的需要。那他如果不是带着人性的话，那么我们到宝座前东看西看，我们只看到那个可畏的神，没有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啊。好，然后耶稣哦，注意到哈，这个就是刚讲的 functional trinity 那个思想是错的。耶稣成为人是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三个位格。耶稣在没有道成肉身之前，他就是一个位格了。那道成肉身以后，他这位格是带着 incarnated， 一直到永永远远。那主耶稣复活之后啊，他不是鬼魂啊，他有骨有肉啊，而且他吃东西给门徒们看。对，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出现最多的一个名称叫做耶稣啊，叫耶稣。好，那么启示录，这样，关于耶稣的神性啊，神这个字用在主身上，新约有七处，我们很快的走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啊，道就是神，还有道成的肉身那边啊。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啊，父怀里独生子把它显明出来。那个 现在最有权威的希腊文的圣经 BNT 就是第28版本啊，它是Monogenes Theos，它这个不是 Huios，是 Theos，就是独生神，独生神。换句话说，一章十八节是强调耶稣的神性，二十章二十八节，罗马书九章五节都很明显讲了耶稣是神。提多书二章十三节讲了至大的神耶稣如何。希伯来书一章八节是引用了诗篇四十五篇，论到子却说神呐、啊，看子神连在一起啊。彼得后书、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其实是引用在约翰一书一章二三节。好，我们看一下主这个字用在基督。耶主这个主这个字哈，主这个字主这个字在新约出现是代表相当于旧约的亚伟啊，耶和华这个字眼。那这个字的意义要看上下文。那么很多时候它这个字就相当于耶和华这个字眼。那么既然基督是耶和华的话呢，那么基督它就是。他就是神嘛，他就是神。那么还有很多讲法，就是 ego eimi 哈，就是约翰福音里面讲到那个我是。约翰福音应该是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八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14章二十七节。那主耶稣在海上走，门徒们吓坏了。耶稣就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其实那个"是我"是原文是 "ego eimi" 啊，"ego eimi" 就是我是啊。这 "ego eimi" 一出现的时候，你都要小心啊，都要小心。那在八章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四节里面出现过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你们必要死在罪中。"那个基督那两个字是点点点的，原文的意思，你们若不信我是，你们必要死在罪中。这什么意思呢？你们若是不相信那一位 ego eimi，这 ego eimi 呢，就是摩西在 burning bush 的山上呢，他碰到耶和华神的时候，神说，他问说，神，你这个，请问贵姓大名啊？那神怎么来说？我就是那，我就是的，I'm that I am，对不对啊？那个 I am 就是这个，去看那个 Septuagint 就是 ego eimi。那么这个字眼就主耶稣在海上走的时候，他告诉门徒，你们放心，ego eimi，你们放心，你就把你名字报上来。那么主的名字就是 ego eimi 嘛，你还叫他什么？怎么报他的名字啊？还有这个约翰福音有七个我是啊，我是羊的门的，等七个。还有一个是代表神性，就是人子。注意到人子不是强调耶稣的人性，错。人子这个字呢，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用啊。那么马太福音也有用，但以理书七章用这个字的时候呢，那么人子分明是指弥赛亚，从荣耀中回来。然后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是耶稣回答审他的那个大祭司，你们将来看到人子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么，耶稣是引用但以理书第七章的那个预言的图画啊。还有就是子就是神的儿子的简称，用的很多。耶稣具有神性的证据呢，还有他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耶稣的永远。主权不朽不能毁，但是耶稣在肉身的时候，他不是无所不在。但主耶稣既复活之后呢，他就他的神性而言，所以我们才能说今天，主与我们同在，是就着他的神性而言，他与我们同在。将来到勇士也是一样，耶稣在勇士里面与我们同在哈，在各处与我们同在，也是根据他的 dependency，就他的人性。他一个时候只能在一个地方。耶稣在地上曾放下某些神的属性吗？ 啊，这个是在基督教里面有个叫做叫做虚己论。这虚己论是对腓立比书二章七节的误解，因为那里说耶稣呢反倒虚己，那什么虚法呢？耶稣把他自己倒空了。这个主耶稣把自己倒空了，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都要倒空自己了。这所谓的虚己啊，不是说耶稣把他自己的 divinity 等等都给倒空了，不是那意思。那他的虚己啊，是讲到他不以自己与神的同等为强夺的，虽然他是神。所以我这边翻译把它不是用了一个因为哈。因为耶稣是神，他有神的形象，所以这神的形象里面有一个叫做谦卑。所以耶稣很谦卑，他不以自己与神的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所以这个二三六节是解释二三第七节这句话，他不是把自己倒空。耶稣把自己倒空，他就不再是神了。那他来，他到地上来干嘛？对不对？不可能嘛！他把他倒空了，他就已经不是神了。那是神怎么可把自己啊倒空呢？对不对？所以这边的虚己是讲到他的卑微，他的顺服，以至于是这个意思啊。他乃是把他的特权，把他的地位，把他特权地位。所以人有两种，有的人喜欢摆架子，有的人不摆架子。传道人也两种，有的传道人喜欢摆架子，有的传道人是没有架子。那些喜欢摆架子的，那我自己是不会的哈，我也不去批判别人。但我讲到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要摆的话，那不得了，那他神的儿子，那可不得。但是呢，他虚己。就主耶稣的虚己，他是把他的特权地位都摆下来，走上十字架上。小结，耶稣是完全的神。Okay? 那么，道成肉身教育，当然是今天是新派啊，新派的人，包括新正统派的人，有的巴定人对主耶稣的道成肉身也是有一些的意见。那么，为什么耶稣的神性是必要的？因为为了救赎，这其实这个也是回到这个318年，当亚流这个长老在亚历山派教会开始讲异端的时候，当时的主教亚历山大就告诉教区的民众说，如果耶稣不是神，你们的救恩就泡汤，你们救恩就没有了。所以神的百姓话。搞不懂神学了，搞不懂很多深奥的，但是他们听到这一点，他们就站到主教的这一边，因为这很现实嘛。如果耶稣不是神，救赎怎么成全？假如耶稣要是不是神，主耶稣就复活不了了。所以你看，罗马书开宗明义怎么说呢？他说这福音第三节啊。论到他儿子我主基督耶稣，按肉体来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让圣上的灵说，就是他 divinity 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死不了，他在死亡里面他一定会走出来，死亡不能拘禁他，所以他的神性当然是必要的。好，我们今天对不起，我们今天又多一点时间关于他的那个道成肉身。这一段我想我很快的走过去，待会我们把这边讲完以后，我再当我们讲到历史见证的时候，我再细细的讲啊。就从了主要是后面这个 Kelsey 大这个大会。这个正确的教义呢，就是神的二性在一个位格里面，这是正统教义。那三个不正确的基督身位，第一个是亚波里纳流主义。Apollinarianism， 这是从亚历山台出来的一个 virus。 他的基督论呢，就是耶稣的 body 加上 logos， 这个就又叫做 logos Christology。 换句话说，耶稣的 humanity 呢，就是一个空壳，他的 physical body， 他里面那个 soul， 他的灵魂，他的心思，他的 will 呢，都是被 logos 给取代了，充满了。 这是他的一个概念。当然这个是不对的。第二是涅斯托留啊，但注意到哈，这个涅斯托留是我们所误会的一个真正的涅斯托留，他不是异端，就是后来很长久大家认为的是一个异端。那涅斯托留后来他的门徒走到了中国，就是大秦景教，这个大秦就是波斯了，波斯的景教。那么当时人认为这个错误的，这个讲的错误的想法就是说，不是两个位格在一个人的里面，也不是神人二心不和谐的在一个位格里面，这按照正确来说的话。所以有的人甚至认为说主耶稣有两个位格，他因为他神人二心嘛，就两个位格。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认为说耶稣的神人二心在一个位格里面，但是不和谐。认为涅斯托留讲到两个位格是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是这样的，去431年是这样控告他，因此把他从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首都的 Patriarch 那个叫做，还不是主教，叫做宗主教啊，叫宗主，有点类似 Pope， 因为拉丁教会的 Pope 一样，很地位很高的，最大的，把他从那位置拽下来。其实他很可能就是一种基督神人二心呢，在一个位格里面，但是呢有某种程度的不和谐，某种程度，就换到他的教义还是带了一些瑕疵，但没有瑕疵到可以让我们说他是异端啊。好，这个后面我们，但后来到了这个纷纷扰扰，到了451年就有了一个正确的一个说法，就是 Chalcedon 加克顿教义。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耶稣的两性呢被细菌成为一性，就是基督一性论。整个争议解答呢就是451年的加克顿定义。结合基督的神性人性的经文呢，快念一下。某性做另外性所不能做的事情。这像主耶稣在，比如主耶稣他可以 read 别人的 minds， 他明明是一个人，他怎么知道别人心里面想什么？因为这个时候耶稣的神性在他的里面发动了，借着他的神性，他知道人心思里面想什么。所以一性就是神性做人性所不能做的事。但是我们还是说耶稣他是一个人，他站在那里，给别人的观感他就是一个人站在那里。任何一性所做的事就等于基督做了，不管是像这个主耶稣曾经讲过说，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也主耶稣跟那个跟那个尼哥底母论重生的时候，那边前文就讲到主耶稣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那他明明是在跟尼哥底母在讲道啊，那他讲了一些东西呢，他告诉他一些启示上面的事情，他如果不是神的儿子，他的确来说很多道理他说不出来。那今天呢，他用他的神性做了很多事情，等于是主耶稣做了，因为他神人二性，即使由一性来做，却用另外一性来称呼基督，子也不知道他何时再来。那么当我们讲到子，通常是强调他是神的儿子，他的 divinity， 但是他居然是说我也不知道，应该准确的应该这样讲，要主耶稣要告诉他门徒们，我现在身为人， 我生儿子，但是我现在就着我的人性来说，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不会再来。应该这样讲。但耶稣就说，子也不知道弥赛亚什么时候，我弥赛亚什么时候再来。这就是这里所说的。任何一性任由一性来做，却用另外一性来称呼基督。论及基督的简述，就他的神性来说，他从未有过改变，但就他的人性来说，他穿上了肉身了。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神没有转动的影儿，那你说我们主耶稣有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说他没有，可是呢，他曾经没有肉身，然后他从道成肉身起，他穿上了肉身了，然后从他复活以后，他穿上又是新造的肉身了。你说他没有改变吗？他是有改变，可就他的 divinity 来说，他是从来没有任何改变的。属性的交通啊，属性的交通，由神性到人性，或从人性到神性，这个属性的交通呢，马丁路德就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教义啊，他是认为说，耶稣的肉身可以与圣餐同在。那么，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杯和饼经过祝圣以后，我们的神，耶稣就他的神性是无所不在的，然后耶稣的 physically presence 借着他的 divinity 呢，跟我们同在，这个就叫做属性的交通。还有呢，像使徒行传二十章那边讲的说，神，那是使徒行传，那边上下文都是讲到父神如何啊？那突然冒出了一句呢，怎么说呢？二章二十八节啊，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对，下面这句就是神用他自己的血所买来的。那原文是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那这个他会是主耶稣吗？按上下文都应该指的父，指的父。那父哪来的血？父哪来的血？那因为主耶稣的血呢，透过属性的交通被称为神的血。OK， 好，这个好，我们现在对不起，现在时间都用了一些，我们先结束祷告，我们再来看下面那个历史部分。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曾经赐给我们你的儿子，做了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我们要敬拜他，因为我们不仅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敬拜他，说当有一天我们到主那里去的时候，我们可以面对面看到主的荣美，我们敬拜他。说有一天当我们复活了，穿上新造的肉身，那是更不一样了。那时候耶稣要率领他的教会来到父你的跟前，把荣耀颂赞赞美，一切的美德都要归给那做宝座的和羔羊。我们真是要经常的把这样的敬拜，在今天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归给你，因为羔羊适配。祷告奉耶稣。好，我这样我们